Because of this section is about the local section, right? So my slides, my presentation is about EasyGo, but my slide and my talk is using Mandarin. It's very sorry to all of us. 因为这个议程呢是用中文，所以我就。 待会所有的内容呢，我就完全用中文的展示，因为一开始在收到了一个讯息，这是一个local 的 section。那我介绍一下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呢是 EasyGo， 但是因为今天是在 Debian 的场合，所以呢，我就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第一次参与 Debian 的一个活动。那我第一次参与的 Debian 的活动呢，是在挪威一个叫做 School Linux 的一个计划。 那这个计划呢，对我来讲，事实上是非常陌生。我第一次参与呢 Debian 的一个会议，是在挪威的 School Linux， 在座可能有一些朋友知道 School Linux。为了证明我真的有去参与这个会议，然后呢，我就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到现在还留着的一张照片，就是大家一起的一个合照，OK， 在这个合照里面呢，各位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大家都认识的 Andrew Lee 在里头。那 事实上呢，这一场去 School Linux 的一个会议，对我来讲影响非常非常的深刻，也是跟我现在的 EasyGo 的计划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想，我就先跟各位分享一些我在这个计划里面这一次的会议所看到的一些点点滴滴，然后来跟各位做一些相关的一个分享。我去挪威。 这一次的会议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到欧洲。那在这个会议里面，对我来讲最大的震撼就是从整个我所看到的东西，从我的在挪威的第一餐开始，对我就是一个很深的影响的。那我待会呢就会从我在挪威所看到的这一切，然后呢这一切呢如何影响到我对资讯教育以及资讯运用上面的思维，就是我待会要跟各位介绍的重点。那我就从呢我在挪威的第一顿早餐呢开始跟各位聊起。各位可以看到，我在挪威的第一顿早餐呢，各位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就是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餐点上面呢，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陌生的一个开始，因为光是要点餐就考验了我。我不晓得各位如果你是我 一起到的挪威参加Debian的conference，然后呢，到这样的一个早餐店吃早餐，你们会想到了要点的是怎么样的一个餐点？你知道吗？对我而言，因为第一次到挪威，然后呢，第一次在挪威的早餐店点早餐，这个挑战呢，就是第一个，我不知道呢，我应该从何点起，然后呢，第二个，我 当时到了挪威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说，哇，这个币值到底是怎么换算，所以我一点呢都没有想到说我到底要怎么样的点法。那我不知道各位，当你是我，你看到这个会想要点什么？说真的，在这边呢，我看了半天，唯一只有一个单字，我有把握把它讲出来。这个单字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到，就是 egg 这个单字。那我要跟各位讲的是，你知道吗？我到了挪威的第一顿早餐，真的，我只能挑我最熟悉的 开始点起，但是你可以想象到，如果我只是点了一个 egg， 那就尴尬了哈。如果那个挪威的店员只是拿了一个鸡蛋给我的话，那各位可以想象得到，那就真的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所以我鼓起勇气点了 egg and bacon， 点了 egg and bacon 之后呢，当然喽，各位，接下来呢我们要点饮料嘛哈。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如果你是我这个时候才想到说要点右边的饮料，你有看到任何你想要点的饮料吗？ 我相信各位在这密密麻麻的文字里面，应该很难想象到说这边要等什么样的饮料。说真的，那个时候呢，我只能凭我的印象、凭我的记忆去点餐。那当我凭我的印象、凭我的记忆在点餐的时候，各位，你知道我那个时候脑海里面希望不要点的早餐是什么？是 latte， 为什么呢？ 因为呢，我在早餐的时候呢，不太习惯喝拿铁。可是说真的，当店员问我说我那时候要喝什么，各位你知道吗？我唯一脑海里面想到就是我最不想要喝的 latte， 所以咯，因为有很多人在后面排队等餐，所以我就只好怎么样，先点了再说。好了，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在挪威的第一顿早餐，我点了什么？我点了 egg and bacon， 我点了一杯小杯的 latte， 哇，各位。 你知道吗？为什么一开场的时候跟各位谈这样的一个经验？我在挪威的点早餐的这一件这个经验呢，让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心得，就是天哪，这不就是我们一般使用软体的经验跟心得吗？很多时候我们会选择什么样的软体，不是因为呢那个软体特别好，而是你只认得那个软体。还有，你可以看到我点的 egg and bacon， 是因为我依稀知道这个东西有可能是什么。那我点的 latte 完全都是凭我的印象。 那这就是我说我在挪威第一个，我在吃早餐的时候联想到的一件事情。好，这个是我在挪威呢的一个早餐店的一个启发。但是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刚刚呢我不是跟各位讲说我在点 egg bagel 的时候，那是一个多少钱的早餐？68块哎！各位你知道挪威币68块折合台币是多少钱吗？再加上一杯咖啡，我相信大家可能很难想象说这样的一个早餐竟然要价500块台币。各位先把这500块台币的这件事情记在心上。各位要了解到一件事情哦，在台湾我们的早餐不太可能一餐会吃到500块。换句话说，对我而言，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震撼。我到底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国家，竟然的一个早餐就要500块，而且这是最便宜、最普通的一个早餐店哦。好，各位，你知道吗？去挪威之前呢，基本上呢，我有稍微做了一下功课。我要先知道一下，我到底今天到了挪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所以呢，带着各位一起看一下我做的功课哈。好，各位，你可以看到，我去挪威，我就做了一下功课。应该有很多人呢没有去过挪威，那我给可以看一下。我这次去的地方呢，就在这里，挪威的首都奥斯陆。各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吗？我刚刚说，刚刚那个早餐呢，就差不多要500块台币了。各位想象到，很多人呢在使用自由软体的时候，都会想到说，哎，使用自由软体是不是比较没有钱的国家？好，所以我说，刚刚呢对我而言，第一个震撼教育呢，就是各位可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哇，原来我去的一个地方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你可以看到他们的 GDP，他们的人类发展指数，特别是人类发展指数这件事情。如果我只有谈 GDP 的话，那你一定会发现到，哎。讲到钱太俗气了，可是就人类发展指数而言，你可以看到我在2009年参加了一个 Debian 的 conference，我去的一个地方呢是全世界人类指数发展最高的一个地方。好，各位，这个时候就是要进入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重点了。一开始呢，在2009年之前，我对自由软体的印象，对 Linux 的印象，就是比较落后的国家、比较落后的地方、比较资源比较匮乏的地方才会去使用自由软体，因为自由软体某种程度上它是免费的，任何人都可以轻易的取得。可是对我而言，这个最大的震撼是，天哪，我竟然到了一个这么物价水准，还有整个生活水准，还有各种水平都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地方。到底我在这样的一个餐房里面，我会看到什么？好吧，那大家就跟着我继续呢，针对照片的内容，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吃完了这顿早餐，接下来我们就要赶路，然后呢，到会议的场所，在奥斯陆的一个大学。好，那各位可以看到前面呢，可以看到左边那一位呢，就是 Andrew，右边呢是 Peter 哈。不晓得有没有在座的 Debian 的朋友认识这两位哈。好，那各位，我接下来呢，我就快速的浏览一下我们所经过的地方。好，重点是我们已经来到了我们参访的这一所学校。这个就是我们各位看到的 Oslo。然后呢，各位可以看到这边呢，挪威语 school S K O L E 就是学校的意思。好，那我们参与的这个计划更好，名称叫做 School Linux。好了，各位，我们很快的到了这个学校。到了这个学校了之后，各位，接下来我们即将走进教室了。各位要记得，我刚刚呢前面的铺陈是让各位感受到一个台湾推动资讯教育的人，然后呢到了挪威，一个生活水平这么高的一个地方。那各位可以看到，我才刚吃完了一顿500块的早餐。那各位可以想象到，我对挪威的一切的期待都非常非常的美好。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在那个时候我即将要走入他们的电脑教室之前，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哈？好，各位。睁大眼睛，跟着我一起进入到挪威的电脑教室。我不晓得各位看到了什么。好，当然毫无疑问的可以看到他们的同学还蛮帅的，还蛮漂亮的。好了，各位可以看到，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应该很惊讶的是，哎，我们不是到一个物价指数非常的高、非常有钱、生活水平非常高的一个地方吗？怎么他们的电脑教室还是这个样子啊？我先跟各位解释一下。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照片呢，当然是2009年我所拍的一个照片。好，不过说实在的，2009年那个时候的台湾，我们的电脑教室基本上呢，最基本的都已经换成液晶萤幕了。如果以我当时的印象来看，我觉得就电脑的硬体设备而言，台湾的水平应该比挪威电脑教室的水平高很多。好，各位，但是重点来了，这一次我的参访的重点不是在硬体，而是在软体。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到底在这一个餐房里面我看到了什么。 好，首先呢，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老师。这位老师呢，一开始我也以为他是电脑老师，可是当这个老师呢开始上课讲话的时候，我才发现，天哪，原来这一节课竟然不是电脑课，这节课竟然是数学课。各位，这个对我而言就是一个最大的震撼。你可以看到这些同学他们的荧幕出现的是什么样的画面？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样的软体吗？这是一个数学软体，哎。哥，你知道这个对我最大的震撼是，一开始呢，我想我只不过是到挪威他们的电脑教室去参访，我想象到的当然呢就是看人家怎么上电脑课，结果想不到我一进到了电脑教室之后，发现他们竟然在上的不是电脑课的内容，而是什么数学课的内容。这个部分对我而言最大的一个震撼是，电脑课竟然跟数学联想在一起。我相信在座的各位，特别是台湾。在台湾受教育的人都应该很清楚的可以感受到一件事情，你会发现数学课跟电脑课会有关系。我相信只有一种可能，这种可能呢就是什么？这一节是电脑课，然后呢被数学老师调去补课，对吧？OK，因为大家都知道嘛，电脑课比较重要还是数学课？当然是数学课比较重要啊。所以咯，这是我对电脑教育跟数学之间刻板的印象。可是我在挪威看到的是什么？天哪，竟然是在电脑教室上数学。各位，2009年的时候，我们现在是哪一年呢？2018年。换句话说，对我而言，这是我9年前的印象。所以喽，那个时候我就很好奇，他们电脑教室里面还有哪一些宝贝。所以喽，当老师把画面切换给大家的时候，当下课的时候，我就仔细的看一下他们这台电脑到底还有装哪一些软体。因为这个时候对我来讲，我的好奇是什么？因为在台湾呢，大家想象到的电脑打开来不就是进入 Windows 吗？电脑打开来，不就进入 Word、Excel、PowerPoint 的世界，就是微软的世界。当然还有非常多的商业软体。可是我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是，当我打开这台电脑，我发现这台电脑竟然不是 Windows。更特别的是，这台电脑里面我竟然找不到 Word、Excel、PowerPoint。当我想上网的时候，我竟然找不到蓝色的 E。当然大家都知道蓝色的 E 是什么，就是 IE，对吧？哈，OK。所以对我而言，我发现我不只是到了另外一个国度，我还到了另外一个电脑的世界。在这个电脑的世界里面，更特别的是，你知道吗？这台电脑里面竟然装了100多个软体。哇，这是我更惊讶的一个地方。各位能够想象到，在2009年也好，在现在也好。我们对电脑的世界的印象是什么？如果你的电脑的世界的印象还停留在 Windows 的世界，那代表的是什么？我们打开了电脑，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应该不会无聊到让你的电脑装100多个软体吧？因为大家都很清楚的知道，在 Windows 的世界里面呢，软体装的越多，开机越怎么样？越慢，所以应该没有人敢尝试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吧？哈，所以你知道吗？当时我很惊讶的是什么？天哪，这台电脑那么旧，为什么可以装100多个软体？而且呢，运作起来还可以这么的流畅。当我仔细一看它里面的所有的软体的时候，哇！我更惊讶的是，完全都是我没有看过的软体。各位思考一下，在台湾打开电脑，你熟悉的软体有哪些？当然是 Windows、Word、Excel、PowerPoint，对吧？美工阅读软体呢，我们就从最入门的开始，当然从小画家开始谈起好了。各位，大家应该有知道什么？非常好色、我行我素，对不对？还有什么？哦，Photo Impact，哦，更高档一点的 Photoshop、Illustrator、Corel。还有嘞，各位大家都知道，在电脑教室里面，当然不是学美工绘图而已，还有更重要，还要学影像处理、影片编辑。就影片编辑而言，在台湾各位听过的是什么？威力导演、绘声绘影，对吧？好，再往下，我们在电脑课还会学什么？各位还有想到什么吗？这样已经很多了吧？好，我知道，还有网页设计。2009年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的网页设计可能还有什么 Dreamweaver、FrontPage。好，各位，我们还要想到哪些软体？可你不觉得？在台湾，我们的电脑教室在一般人的电脑上啊，打开来不就是这些软体而已？当然喽，特别是现在是一个云端的时代，你的电脑打开来，只要有浏览器，几乎很多的事情呢，你就可以透过浏览器来搞定。所以你会发现到，在台湾，我们已经很习惯我们的电脑里面呢，就装这几个软体就够了。可是我很惊讶的是，我刚刚说的这些软体，在挪威电脑教室里面的这台电脑一个也没装。这个是我觉得最震撼的一个地方。再来，哥，你知道更特别的是什么？天哪，这里面装的软体竟然都是有一半以上都是我没有看过的，而这一半以上呢，有非常的多都是跟教育有关的软体。各位，你知道跟教育有关的软体，当然包含的是数学、物理、化学、天文。我问一下在座的各位，我们台湾，你印象中我们的电脑教室装了哪些数学软体？ 不要跟我说计算机，不要跟我说 Excel，这应该不算是所谓的数学软体吧？各位，我们的电脑里面有装天文软体吗？我们的电脑里面有装化学软体吗？物理软体吗？OK，所以我说，在这台电脑而言，对我而言，最大的醒思就是我重新看待电脑教室里的电脑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件事情呢，深深影响了我。好，那我就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件事情怎么样影响到我接下来要跟各位介绍的这个计划？OK，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计划 EasyGo 这个计划呢，基本上呢，它也是一个 Linux 的计划。但是这个 Linux 的计划，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应该没有多少人听过，特别是国外的朋友。我们这个计划呢，基本上是一个台湾的 Linux 的一个在地化的计划。那我说 School Linux 这个计划影响到了我，影响的有哪些呢？我就把这个部分呢，我用一个投影片，然后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在挪威得到了一些启发和醒思。首先呢，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在挪威的电脑的教室，我的醒思有几个。首先第一个就是有关于电脑教室里的软体。各位，到底电脑教室要装什么样的软体？各位可以想象到，电脑教室应该要装什么样的软体？如果以台湾的思维，当然是装什么？学校老师教的软体啊，Windows。OK，各位，你可以想象到，在台湾呢，我们的电脑教室里面，老师会教什么软体，一定要先装起来吧？但老师装的是什么？Windows 是不是？好，OK，各位可以想象到，老师要教 Word，当然装 Word 啊。你会发现，所有的软体安装的思维，就是老师教什么软体，装什么软体，听起来很合理，但事实上应该是这样的吗？这是我的第一个醒思。第二个醒思是什么？电脑教室里的教育，当然毫无疑问的，大家可以想象到，所谓的电脑教室里面的教育，就是我们教什么软体，我们安装什么软体，教什么软体，或者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教什么软体，所以我们装什么软体，对吧？那你觉得电脑教室应该要教什么样的内容？当然，在我以前的印象里面，电脑教室装的当然是电脑课要学的东西。那电脑课要学的东西是什么？这个时候，在我的心里面已经开始有不同的想法了。第三个呢，谁来教自由软体？OK，因为今天我们谈的是一跟自由软体有关的一个议程。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也想要来问大家，我不晓得各位，你觉得自由软体的教育，这是谁的责任？是电脑老师的事吗？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这当然是电脑老师的事情，因为是跟软体有关，是跟硬体有关，是跟电脑有关，当然都跟电脑老师有关。好了，各位，我的第四个醒思是什么？电脑课的差异。我们都知道，学校有电脑课，外面的补习班也有电脑课。我们毕业了之后，如果我需要学电脑，补习班有很多的电脑课等着我们去上。那学校的电脑课跟补习班的电脑课有什么差异呢？好，各位，我的第五个醒思是，我们现在在谈版权观念教育的时候，说真的，在台湾呢，我们只有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要用正版，不要用盗版。我们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尊重智慧财产权。可是，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正版跟盗版的选择吗？除了正版跟盗版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样的版权观念？我们还有什么样的版权选择呢？好，这个是我的第五个醒思。那我的第六个醒思呢，就是软体教育的差异。软体教育当然毫无疑问的嘛，就是在教软体这件事情。但是软体教育真的只要教软体就好吗？那教软体的选择是什么？毫无疑问的，既然要教软体，上课的时数有限，当然就是教最热门的软体，那就是现在流行什么教什么喽。OK，这是我的醒思。好，我的下一个醒思呢，要来跟各位谈的是，好吧，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软体的教育，我们有电脑课以来已经这么多年了，那我们软体教育的过去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各位，我当时呢，脑海里面冒出来的是，我们好像是从小开始教孩子们这些软体怎么用，对吧？先撇开这些软体是哪些软体，你不觉得当我们要教孩子们这些软体怎么用的时候，我们思考到的是什么？软体的功能教育。我告诉你哦，你打开 Word 的时候，这个功能是什么？那个功能是什么？OK，我们已经教了这么多年的功能教育了，还要再继续吗？好，我知道，如果你有留意到现在的软体教育的现况，现在呢，在台湾的教育界有一个很流行的名词，叫做运算思维。OK，好，那运算思维教育呢？毫无疑问的，就是培养我们孩子有写程式设有可以透过程式设计好的教育，然后呢，让孩子们更了解到电脑运算 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思维的教育。可是各位，现在在流行的就是城市设计教育这件事情，那未来呢？各位，现在这件事情的流行，就代表未来会继续流行吗？回顾一下我们曾经走过的一些路，曾经走过的路，哪些东西是留下来的？所以，如果看到了现在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如果再看未来呢？如果从未来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教育，那我们的教育要怎么走？毫无疑问的，你会发现，不只是台湾，很多的地方都在思考一个东西：我们一定要未来找到很多很多的亮点。可是，各位，资讯教育，我们现在缺的是亮点吗？各位知道，我所谓的亮点，某种程度好像就是代表的是，哎，每一年我应该有一个议题设定，每一年我应该要找一个可以流行、可以去推动的东西。但这是我们要走的路吗？好，最后一个，我想要去醒思的，让我在脑海里面浮现的一件事情是，这么多年来，我们要培养孩子们的所谓的软体教育这件事情，不就是希望他未来在长大了之后，在软体应用上面能够有一定的技能吗？那各位思考一下。关于我们的孩子未来软体应用这件事情，我们要着眼的是什么？不然的话，如果我们没有想好他未来软体应用的可能是什么的时候，那我们现在的教育不就是白搭了？也就是说，当我们现在要教孩子的时候，如果没有去思考到他毕业的时候，他将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以及什么样的软体的应用的一个环境，那我现在教的这些东西，你说你有把握是对他有帮助的吗？这个就是我去挪威的电脑教室，看到人家的电脑，天哪，简直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一开始有了这些醒思的时候，慢慢的这些年来，因为参加了一些自由软体的一个活动，哎，我渐渐的从这10个醒思里面找到了10个我心里面觉得可能的答案。我所谓的可能的答案，这个表示说有可能我的想法会在改变，有可能呢这个答案不是标准的答案，但是也是我初步的一个想法。那我就来跟各位分享，因为这十个醒思。然后呢，我有了10个领悟。这10个领悟呢，我们一样就回过头来看一下我刚刚说的，电脑教室里面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安装什么样的软体。我刚刚说了，以往呢，我们都是以谁的角度跟思维在谈软体的安装，当然是老师的思维啊。我今天呢教什么样的课，所以我当然要装什么样的软体，对吧？可是各位，这样子是对的吗？这些年来我的感觉。其实出发点装什么样的软体，最终的一个目的，我为什么要教这些软体？最终的目的不是希望这些东西对教育、对孩子有帮助吗？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把电脑教室里的软体的安装的概念，从老师的思维变成对学生好的思维，那我告诉各位，那我们就不可能会有另外一种可能的。所以呢，在电脑教室里面的软体的安装的这件事情，我想要跟各位谈的是，如果我们往这个角度去思考，那你会发现到，我们的电脑教室安装的软体，就有可能不会再只是像我们以前所认识的Windows、Word、Excel、PowerPoint 的。我这么私心的说好了，各位，如果我们的电脑打开来跟10年前的电脑打开来是一样的，那你说我们有进步吗？如果我们现在呢电脑打开来看到的软体还是只有办公室应用软体，还是美工绘图软体？这对孩子们的教育有帮助吗？所以你知道吗？当我在挪威的电脑教室里面看到，哇，有这么多这么棒的教育应用类的软体，那我就很希望能够把这些教育应用类的软体安装到台湾的电脑教室。但是呢，老师们会告诉我，电脑课又不上数学，电脑课又不上物理，电脑课又不上化学，你装那么多的软体在电脑教室干嘛呢？各位了解我现在跟各位表达的哈，可是我觉得不对啊。如果可以的话，为什么不能？我们不可以把我们的电脑教室变成是一个公共，变成是一个教育的平台？只要学生一到电脑教室，打开电脑的时候，他看到的就是一个公共版权的教育的软体的世界。这个是我希望未来我们在 EasyGo 的计划能够做到这一点，让孩子们打开电脑，进入了 EasyGo，就进入到了一个软体教育的世界。而这软体的教育的世界是以学生为出发点的世界，而不是老师教到什么才安装什么的世界。待会我再跟各位分享 EasyGo 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再来呢，第二个领悟呢，就是要跟各位分享的是，那电脑教室里的教育，电脑教室应该教什么内容？各位可以思考到，当我们的出发点已经是从老师的角色变成是学生的角色的时候，那我相信我们电脑教室要装什么样的软体，那我们的思维就会不一样的。 当我们的思维是从老师要教什么才装什么软体，变成哪些东西对学生有帮助的，我们就装哪些软体。哇，各位，你会发现到这些内容，即使老师上课没有教，我相信这些内容也可以让我们的孩子看得到。这个就是我们 EasyGo 想要做的事情，以学生为出发的软体的安装跟软体的教育训练。好，第三个，这些软体呢，当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说的，谁来教自由软体这件事情。一直以来，大家都会觉得自由软体是电脑老师的责任。可是当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软体的世界里面有数学、物理、化学、天文这一类的软体的时候，那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就不是电脑老师的事哦。如果我们看到了有这么棒的公共的资源，那当然这件事情就变成是所有老师的事情了。如果我们能够把国际间这么棒的教育应用类的软体，然后呢一起做了一些收集，一起做了一些会诊，当然接下来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由各自领域专业的老师把这些软体带给我们的孩子。可是很显然的，这么多年来这件事情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努力。好，下一个呢，我的领悟呢，就是电脑课的差异。刚刚不是跟各位提到的，学电脑你可以在哪边学？我们当然可以在学校学，也可以在补习班学。那各位，学校学跟补习班学的差异在哪里？我相信各位都很清楚的知道，这之间一定有所差异。那差异在哪里呢？在我的想法里面，这个差异当然是学校要培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才，当然是未来在等待的人才啊。那补习班呢？补习班当然是现在的人才，现在你想学什么，补习班教你什么。可是学校如果也在做补习班做的事情，那学校存在的价值呢？我不晓得各位能不能够理解我现在呢跟各位表达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补习班在教电脑，它的出发点一定是以盈利为目的，以当下的需求为目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各位谁来关心未来的需求？谁来关心孩子们未来的教育？所以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我们的电脑课，会不会会有所不同呢？还是我们的电脑课继续跟着补习班一样做同样的事情？好，下一个呢，我想要跟各位提到版权观念的差异。刚刚呢，我们也跟各位说了有关软体的版权，我们不也是从小到大接触的就是正版跟盗版？所有的电脑教室都告诉孩子们说，哎，我们要用正版，不要任意下载盗版的软体啊。OK， 这是站在谁的角度？当然，这是站在一个尊重智慧财产权的角度在看待这件事，这是比较好听的说法。可是更具体的说法是什么？各位，我们是站在软体厂商的角度，哎。会听懂我的意思？我们的整个资讯教育呢，充斥的就是告诉孩子们，你呢今天要做某些事情，那你就必须呢要买正版的软体。那如果你没有钱买正版的软体，我又告诉你，你不能够用盗版的软体。请问一下在座的各位，那你要叫我们孩子用哪一版？不要跟我说破解版哦。好 ，OK， 还是长期试用版。听懂我的意思哈？其实我到了挪威，我看到了这些自由软体的教育之后，哇！我现在才知道说，原来台湾的版权观念教育已经错了这么多年了。因为我们的错是从根本的顺序上面的错。怎么说呢？各位可以想象到，当我们一开始就让孩子们认识什么是正版，什么是盗版，但是这个的问题点就在我刚刚说的，万一我想要拥有一套正版的软体，但是我负担不起的情况之下，你又告诉我不能用盗版，那怎么办呢？你知道吗？我在 Debian Conference 的参访里面，我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这个价值是什么？在孩子们认识正版盗版之前，应该要认识的是什么？公共版权的资源啊。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哈？因为我在挪威电脑教室里面看到的所有的软体，没有所谓的正版盗版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全部都是公共版权的软体。 OK， 不只是公共版权，很多软体的 source code 还 open 出来，让全世界的人，只要你想怎么样让这个软体变得更好，就可以投入资源让这个软体变得更好。所以呢，我说这个版权观念的差异，你就知道某种程度来看，我发现台湾的版权的观念教育只教给孩子们三分之二而已。怎么说呢？我刚刚说了，我们只告诉他们正版盗版，却忘了告诉孩子们原来还有公共版权这样的一个资源。所以我也很期望能够在 EasyGo 的计划里面让孩子们知道版权观念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怎么样善用全世界开放的资源，全世界公共版权的资源？好，下一个礼物呢？我要跟各位提到的是软体教育的差异。刚刚说了， 在台湾呢，补习班也好，学校也好，当然喽，我们最容易看到的就是现在流行什么教什么，这是最安全的一个做法。那也因为是这样子 的情况之下，某种程度呢，就会造成现在呢，业界流行什么软体，什么软体热门，我们就谈什么软体。各位，这样子对我们是好的吗？这个时候呢，我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驾训班的学习经验。各位怎么说？你会发现我们在台湾哦，所有的电脑课谈的软体，应该每一个都很热门吧？就算你没有去上过那些课，没有用过那些软体，你也听过那些软体吧？好了，我为什么跟各位提到驾训班的学习经验？是因为刚好这些年来，我们刚好在整个刚好我本身有参与国发会所谓的 ODF 资讯教ODF 有关于开放文档格式的教育推动。那当然，因为国家在推动 ODF， 延伸下来呢，就是有一个软体叫做 LibreOffice 的推动。但我们看到的很有意思的是，天哪，在台湾，几乎每个人从小到大的养成教育都是学微软的 Office。首先，我要说，我没有否定微软 Office 的价值，只是说我看到了令我很惊讶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从小到大学了 Office， 微软的 Office 之后，很多人发现毕业了之后，如果你直接跟他讲别的 Office 的时候，他无法适应了。因为在他的脑海里面，在他的电脑的世界跟电脑的思维里面，比如说我现在做的简报，如果你问台湾呢100个学生，好，下个礼拜交一份简报出来，我相信一定有90%以上的学生用 PowerPoint 来制作。好，如果今天呢，我们告诉他，如果没有 PowerPoint 的情况之下，你可以用什么样的软体来制作？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可能不知从何下手。那从这里呢，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一直以来我们的软体的教育都停留在热门软体的一个思维，这样子是好的吗？那我说我联想到的驾训班是这个样子的，在座的各位应该都已经过了考驾照的年龄了吧？各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还记得当时你在驾训班的时候是开什么牌子的车子，还记得吗？好，你知道我上个礼拜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竟然有人回答我什么，你知道吗？手牌。OK， 各位千万不要轻易回答手牌，因为这样就透露你的年龄了，对不对？现在的驾训班可是没有手牌车了。我刚刚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在驾训班学开车的时候，开的车子，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的知道，我管它是什么牌子的车子。重点是我学会开车了之后，什么牌子的车子都要会开才对吧？这不就是我在整个软体的教育，然后呢，这些年来我的领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是用这样的一个思维在开我们的孩子的教育，让他了解到我学会了这个软体的应用的技能的时候，当这个技能学会了，然后呢，遇到了什么样相关类型的软体，我们都能够去驾驭它。各位，你不希望我们是培养孩子们这样的能力吗？还是我们希望孩子们只会唯一的选择这样的能力呢？好。这是第六个领悟哈，第七个呢，软体过去的教育，刚刚跟各位提到的，就是因为一直以来我们强调的是功能，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掌握好对这个软体的熟悉度。也许在过去还可以说得通，哎，反正我这个软体会了之后，我就可以好几年都靠这个软体就够了。可是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一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特别是有很多的软体的应用是跟云端有关，那你会发现，我现在这么使用，有可能呢，云端的工具。过了一个礼拜，过了几天，界面功能又改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如果我们还是只记软体的一个功能，这样子对我们的资讯教育是好的吗？好，所以在我的领悟里面，我的想法是，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功能是死的，最重要的我们要培养的是技能吧，因为技能是活的，所以呢，当我们在看待我们的资讯教育的时候，我们还要拘泥于我今天用什么样的软体提供什么样的功能，然后学生只会他眼前看到的这个软体所提供的功能吗 ？OK， 这个是我第七个领悟。然后呢，第八个，我们来看一下软体教育的现在。刚刚跟各位提到的，我们现在在推动的所谓的运算思维教育、资讯教育，所谓的程式设计教育，这对每一个孩子都好的吗？运算思维很重要，但是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吗？在我的想法里面，我会去思考如何在我们的电脑课，如何在我们的资讯教育，尽可能的满足每一个同学的需求。因为我刚刚说的，我们希望资讯教育的出发点不是老师教他想要教的东西，老师教他会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看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什么软体对孩子们的启发有帮助。所以呢，我说其实现在在台湾不缺运算思维的教育，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太多补习班在做了。我觉得呢，我们现在更需要的是让孩子们怎么样学会共享全世界的公共资源。这不就是我们 open source 相关的 conference 在做的事情吗？全世界有这么多的开放资源，其实有很多的运算思维，有很多的运算思维的 know how 也都是在公共资源、在开放的一个架构之下，然后让全世界的人可以去接触得到。所以在我的想法里面，其实公共资源、开放资源的应用是凌驾在运算思维之上的。好，再来下一个呢，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这个领悟。这一软体的过去、现在，然后我们已经提到了未来了。刚刚提到了未来，我们还要再找下一个亮点吗？哥，你不觉得很辛苦？现在我们在流行的是运算思维，前一年呢流行的是 Maker，在前一年呢，我们知道行动学习，哇，每一年在教育界呢，我们都有看不完的亮点。然后呢，我相信未来一定还会有新的亮点冒出来。可是我也一直在省思一件事情：教电脑、谈电脑那么多年了，难道资讯教育只能谈亮点吗？难道资讯教育没有一些经典可以现在这么谈、过去这么谈、未来还可以这么谈的？其实我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到，在台湾哦，撇开电脑不谈，很多的学科都有很多很多的经典。我举个例子，数学，各位，就算你不懂三角函数，你也听过三角函数吧？你小时候学的三角函数跟现在应该是一样的吧？OK，各位，物理化学更不用说了，各位，大家都有听过什么欧姆定律、法拉第定律吧？10年前，甚至100年前是这么谈，现在这么谈，未来呢还是这么谈？那我们的资讯教育呢？有没有哪一些经典是现在谈的，过去也在谈的，未来还可以继续谈的？各位，我们现在所处的 Debian Conference 什么时候就有了？我相信各位可以看到，在开源的世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经典，其实 Debian 就是一个经典，Linux 就是一个经典。LibreOffice 就是一个经典，GIMP 就是一个经典，Inkscape 就是一个经典。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所有的计划都是在10年前都有了，而且现在还行得通的。我相信这些东西在未来的10年、20年，我们还可以看得到。这就是我所谓的经典。可是各位，你可以看到有多少人在关心这些经典的传承呢？好，这就是我很希望呢，从这个地方让各位感受到 EasyGo 的计划到底我们的本质在思考的是什么。下一个呢，第十个就是有关于软体应用的未来。在这个未来呢，各位，我们更进一步的去思考有关于软体教育造就软体未来的应用。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如果我们的软体的教育思维改变，当然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看到不一样的软体应用的未来。那我们希望看到一个什么样的软体应用的未来？各位，我的私心是这么觉得的。我一直觉得，在软体的世界里面，在台湾都存在着一个普遍的思维，就是什么？使用者付费。这个思维基本上没什么错，使用者付费合理。但是这是唯一的选择吗？我们现在在使用了这么多的科技的应用，难道真的每个东西你一定都要付费才能够享用得到吗？好吧，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当各位你拿出你的手机，你看你的 App 里面有多少是付费的 App，对吧？我们打开我们的电脑，连到了网络的时候，你看到网络上面哪些服务非得付费不可？各位，我现在不是要告诉大家要当一个铁公鸡，什么东西都不花钱，而是我想要让大家了解到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软体的应用上面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思维。这个不一样的思维就是开始要有层次上面的一个差异。我拿交通工具做个比喻好了，记不记得我刚刚跟各位提到正版、盗版这样的概念？一直以来呢，我们都告诉我们孩子，我们要用正版，不要用盗版。如果我有软体的概念，把它建构在所谓的交通的一个尝试上面来看的话，各位，你会告诉你的孩子说：“小明，你呢现在要开始努力赚钱，有没有？好，你未来想要任何地方的时候，记得哈，有钱的时候你才有干嘛买车，买车才有办法到达你要去的目的地。那没有钱买车呢，我告诉你哦，不可以偷人家的车子哦。各位，当然我现在讲的有点夸张了，但是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的知道，就刚刚提到的交通这件事情，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要教育孩子。”你要从小要先学会的是什么？绝对不去思考我怎么样去学开车，然后呢去存钱买车子，而是怎么样？在你存钱买车子之前，我们从小应该要先学会的是什么？大众运输工具的搭乘啊！各位听懂我的意思哈？在你还没有车子之前，你应该要学会怎么样应用大众运输工具。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文明的国家，基本上呢，除了我们希望每个国民都可以拥有车子之外，拥有车子这件事情，当然是使用者付费啊！你需要车子，你就买车子啊！ 可是我们国家的角度可以要用这样的一个假设吗？我要假设所有的国民每一个人都要一台车子，以我们现在的思维来看，你不觉得是很阿 Q 吗？我们要的不是要每个人都有车子，我们要的是解决大家的交通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文明的国家要有大众基础建设。在大众工具的基础建设上面，我们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我们国家要有火车，我们国家要有高铁，我们国家要有捷运。请问一下在座的各位，谁拥有了火车？谁拥有了捷运？谁拥有了高铁？你会发现到在大众运输工具的思维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享有跟拥有。可是在软体的世界里面呢，我们一再的告诉大家，你只有使用者付费，所以我们才陷入一个迷思，正版跟盗版的迷思。可如果我们跳脱了正版跟盗版的迷思，进入到公共软体应用的思维呢？各位，我想要说的是，你不觉得我们国家应该要去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像水资源、像交通资源这些公共基础建设的建立，让软体也像这样子的去做思考吗？我问一下在座的各位，一直以来我们国家有用软体公共化的思维在看待我们的软体应用的推广跟教育吗？我们国属于我们国家公共版权的软体在哪里？听懂我的意思哈？各位，你要知道，很多人呢会觉得说，我们最近在推动自由软体的人是在反商业软体、反微软。可是我想要郑重地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我们国家盖了高铁、盖了火车、盖了捷运，这是在反汽车工业吗？当然不是啊！我们要创造我们国民有更多更棒的一个选择，各位。我现在讲的这件事情就是 EasyGo 正在做的事情。我们希望打造台湾公共基在软体世界的公共基础建设。而这个公共基础建设长什么样子呢？就是我现在要给各位看的。好，各位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呢给各位看一下你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呢，突然间觉得我好像是那个什么 sales 一样，在最后一刻好像要告诉大家，我现在要卖东西给大家。放心，我刚刚已经跟各位讲，这些都是公共的资源。我们团队呢做的事情是一个非常浅显的一件事情，我们只不过是把全世界这些开源的这些公共的资源做了一些收集，做了一些翻译，然后呢我们再来，接下来我们需要的就是做一个推广。好，各位可以看到哈，在这个软体里面就是当时影响我很深的挪威电脑教室里我所看到的电脑，只是说经过了这些年我们有做了一些调整。我刚刚说了挪威电脑教室里面100多个软体长什么样子，其实我已经有稍微呢做了一下调整了。各位你们看一下，在这里面的软体是不是我刚刚跟各位说的，我现在电脑某种程度呢也就是挪威电脑教室里面的那个系统，当然不是10年前那个系统，但是一样的都是 based on Debian 所延伸的一些 Linux 的计划。那在这个计划里面呢，重点不是作业系统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把这些应用软体做了一个收录跟整理。所以呢，各位你可以看到整个文书处理软体里面，哇，除了 LibreOffice 之外，我们还收录了什么心智图软体、图表绘制软体、专案管理软体，甚至是电子书的应用、 PDF 的应用的软体。好，美术设计类的软体，各位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面我们也收录了影像处理软体。其实我很不想说这个软体能够做到类似 Photoshop 的事情，我也很不想要说下一个软体 Inkscape 可以做到类似 Illustrator 的事情。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撇开类似这件事情不谈，我想要跟各位谈的是软体的应用，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选择，什么软体可以解决我们什么样的问题，而不是说我非得用什么样的软体来解决我要解决的问题。那目前呢，你可以看到我们收录了软体的类别呢，有这么的多，包含了美术设计类、2D、3D， 甚至是 3D 动画类软体都有。我相信在座的很多的朋友也都知道，像 Blender 这个软体，如果你有看过好莱坞电影《蜘蛛人2》的人，你会发现到，天哪，原来好莱坞的电影 Blender 也有嘎一脚原来它的技术的应用不是只是玩票性质而已。好了，更重要的，各位可以看到影音媒体这里面呢，我们当然也有所谓的影片剪辑类的软体，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把音乐类的软体做了一个汇整了，包含了如果你对五线谱的编曲、吉他谱的编曲，还有甚至是我们可以看到节奏编曲，也就是你对爵士乐的节奏编曲有兴趣的话，这里面也都已经收录进来了，甚至是音乐的混编啊等等的，这些都有。再来，各位可以看到网际网络、益智游戏，甚至是教育学习。各位还记得我刚刚跟各位提到的教育学习这件事情，我们在教育学习呢，你可以说我们从幼稚园开始，好，我们就收录了像 GCampris 这样的一个软体。好，各位有没有看到 GCampris 这个软体？这一个软体呢，基本上它还包含了 100多个软体。好，因为在座没有幼稚园的小朋友，所以我就不点进去看了哈。但是你可以看到，如果你们家里面有孩子，他呢正在电脑应用的启蒙时期，你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软体吗？各位，从幼稚园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教育学习呢，我们还收录了更多，好，甚至呢，各位可以看到跟国语文有关的萌点，还有闪思卡记忆、语言学习、天文、地理、数学、统计、化学。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OK，各位，我们连诺贝尔奖的得主的计划都收录了。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计划呢非常特别的是，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计划里面呢，我们收录了有关于物理、生物、化学、地球科学，还有数学，甚至一年级来区分呢。各位有没有看到有国小、国中，还有呢？各位有没有看到高中、大学？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跟教育应用的软体，我们呢尽可能的，只要它的授权是公共的授权，我们就尽可能的把它收录在 EasyGo 的计划当中。当然，目前 EasyGo 的计划，它基本上呢，它是 based on Kubuntu 的一个系统。各位你们知道吗？我的私心，我很期待下一个版本的 EasyGo， 我们是 based on LSQT PCMate 的计划，真的。那刚刚跟各位提到的这些，你知道吗？这些呢，不是有几个人能够完成的，我们一定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结合全世界这些开放的资源，才能够成就这件事情。那今天我刚好在交大，那我要很感谢交大的同学的参与。你知道在这里面很多的翻译的计划，在交大的同学里面呢，有一个资深的学长，就是刚好 Frank， Frank 可不可以挥一下手哈？因为我的 partner Frank， 他也是交大毕业。然后呢，我们这个计划里面有非常多的软体，我们也是跟交大的服务学习课程合作，跟交大资工系林振中老师合作，然后呢做了很多的翻译。那这些翻译里面呢，各位你知道吗？非常感动的是，这些翻译成就了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内容，而这些内容呢，很可惜，有很多的同学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好。那这个部分呢，各位可以看到，有了这些软体的一个翻译，我们说有非常多的同学的帮忙。那我想要跟各位分享，我今天人在交大嘛。那你知道吗？交大有一个同学，他当时在参与我们的计划的时候，也是觉得说：“天哪，孙老师，我们为什么要翻译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又没有人在用。”我很感动的是，这个同学有一次在他大三那一年到德国交换的时候，他发了一封信给我。我想就用他的这一封信作为我们今天的 ending 好了。这位同学呢，他就发了一封信给我，他一开始很不认同我们在做这件事情，可是他到了德国的发了这封信给我，他说 ：“Hello， 孙先生，好久不见，我是冠甫。好，我已经把他的 email 删掉了，现在已经在德国交换了，不知道你那边的自由软体计划进行的如何？我来这边观察了一下，我就读的学校 TUM， 一所德国的学校哦。好，各位有没有看到？”他说他在学校里面看到了所有的师生，还有学校的电脑中心、集中图书馆都是使用 Linux 的系统，很多人都是使用开源码的软体，而不是使用商用软体，这让我还蛮惊讶的。各位，你知道 这封信对我来讲是一个多大的一个鼓励？因为本来这个学生不觉得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当他到了德国之后，他才发现，哇，原来在电脑里的世界里面不是只有台湾既有的想象的世界而已。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谢谢。